以身边的经典案例解读部门法律法规。
2014年4月至2020年。
以生动的律师说法推动百姓学法懂法。
在司法实践当中，就是说，
以权威的政策解读推进全面依法治市，
各方都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
法治热线，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演说法，卷普法，权威解读，服务民生。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8.1 咸宁综合广播大型普法直播访谈栏目法治热线，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施瑶。法治热线栏目由咸宁市普法办、咸宁市公安局、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咸宁市司法局主办，咸宁广播电视台 FM88.1 综合广播承办。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为每周一、周三、周五下午的5:30至6:00，欢迎大家在节目期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1234、825-5678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开我们咸宁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左下角有一个法治热线板块，点击我要咨询，反映您的法律问题。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他们是市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李林刚，副支队长杨兴，环境监察员陈雄，也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首先呢，也请各位嘉宾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也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我们知道啊，今天是6月5日，世界环境日，这是联合国确立的关于环境保护的纪念日。那每一年的世界环境日都会确定一个主题，比如说咱们2017年的主题啊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8年的主题是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那今年咱们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什么呢？李支队，
今年六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践行绿色生活。
嗯，其实一提到这个绿色生活啊，我就想到小时候妈妈带我去逛超市，就提着一个布袋装东西，没有去使用这个一次性的塑料袋。第一呢是考虑到省钱，第二呢是环保了。
那主持人啊，你这个环保意识还是不错的啊。塑料用品其实我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经常用到的。根据我们今年践行绿色生活的主题，这个节目就围绕我们生活中废塑料回收的问题，来谈谈咱们遇到的热点案例。
嗯，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案例。
聚焦时事热点，今日法治话题。
今年4月3日，市生态环境局接到某市民匿名举报，反映某处城市郊区存在废品塑料加工厂环境污染问题。该市民称，晚上夜间12点到早上7点，或者节假日，经常闻到难闻的气味。早晨上班的时候，还能看见空气中飘着些许黑色烟尘。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多日，给周边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困扰。4月4日至5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以暗访的形式进行了实地探查，锁定了投诉人反映的地点，发现该处存在10余家废塑料加工作坊，主要从事废塑料、废泡沫、废蛇皮袋的回收造粒，但是未发现塑料加工作坊夜间生产现象。随后，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该地废塑料加工作坊进行逐户排查，有2家废塑料加工作坊正在进行塑料破碎作业。经调查，这10余家废塑料加工作坊均未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土地使用手续、安全生产许可和环保审批手续，未建设任何污染防治设施，环境污染情况属实。市生态环境局迅速对该信访投诉案件进行了督办，并提出相关工作建议。该地突出环境问题整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协调各责任单位，将调查情况汇总后，于4月8日前制定关于对我市营里社区黄龙路口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并于4月9日组织召开了座谈会，要求业主在4月23日前自行拆除全部设备，拆除厂房，搬走原材料及成品。4月22日，10家废塑料加工作坊都达到了2断3清，即断水、断电、清设备、清原料、清产品。 同时有八家废塑料加工作坊属于违章建筑，该地政府于4月29日组织相关部门实施了强拆。截至目前，投诉人员反映的10家塑料作坊全部拆除生产机械设备，违章建筑已经彻底拆除，夷为平地，同时做好了土地平整、清淤等工作。
这个案例已经播完了。回收利用废塑料却造成了二次生态环境污染，这事儿让周边的居民都非常的担忧，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到底该如何来解决废塑料的回收问题，又不造成二次的生态环境污染呢？那杨支队，在刚刚的这个案例中啊，废旧的塑料回收对我们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污染。那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废旧塑料的回收行业，它到底符不符合国家产业的政策呢？
这个当然是符合我们国家的产业政策的。根据最新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废旧塑料回收行业属于鼓励类的项目，它在第38项资源保护与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中的一项，它属是符合的。
那既然刚刚杨支也说了啊，这个废旧塑料的回收行业是符合政策的，那就说明我们案例中的这个废品塑料加工厂它是不符合条件的，可以这样理解吧？
是的，它这个废旧塑料加工厂啊，确实不符合条件。根据那个建设项目分类管理名录第86项，废旧塑料加工再生利用类建设项目，除分拣清洗工艺的建设项目应制作报告表之外，其他的就应该制作更加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再次要说明一下，环境影响评价一共3个等级，从低到高分别是登记表、报告表和报告书。由此啊，可以看出国家在鼓励废旧塑料回收的同时，对该行业的监督管理也是十分严格的。然后根据制作的报告书，企业要落实各项环保义务及责任，严格执行我们环保3同10制度，并且做好环保竣工验收工作，确保各项环保措施和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全部到位。但是呢，本案中的这些废旧塑料加工厂啊，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做环评，他工厂建设的同时呢，也没有同步建设环保设施，这样就没有办法竣工验收，这样的工厂是不符合环保标准，是不能开工建设投入生产的。
非常感谢杨支的解答。那在这里也想问一问我们的环境监察员陈雄啊，在我们咸宁这块，现在这个废品塑料加工厂有几家？现在这个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呢？
这个咸宁就是不完全统计，现在这个废塑料加工厂有60家，然后有54家就是说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问题，然后已经有23家已关停，然后1家正处于建设状态，然后30家正处于整改。
我觉得这个空气污染的监管往大了说，其实也是个大问题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靠着呼吸新鲜空气在生活，这样想来的话，执法人员身上的责任就会很大了。那刚刚在案例中也提到啊，市民举报经常会闻到难闻的气味，空气中呢还飘着一些黑色烟尘。那这个烟尘它是否会对咱们人体造成一些伤害呢？
这个烟尘不仅会对个人体造成伤害，而且会这个污染空气，这也是这个烟尘也是这个雾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废旧塑料加工作坊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污染治理设施净化处理直接排放，就是说会导致这个废气中的有害悬浮物久久漂浮在空中，人体吸入后很难排出。所以在此也呼吁广大听众，不要焚烧这个废旧塑料等物品，以免污染环境，害人害己。
确实也是。那刚刚嘉宾也介绍了，咱们案例中的塑料加工厂企业是不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像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针对这个上述企业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这个法律都有明确的罚则。 这个第一个是这个建设项目如果没有办理这个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擅自开工建设，这个是会受到处罚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规定，这个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这个有关规定重新报批，或者说报请重新审核这个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这个县级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的情节和危害后果，处以这个建设项目总投资1%以上、5%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第二个是这个建设项目未通过环保竣工验收擅自投入生产的处罚。这个国务院出台的这个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就是需要配套建设这个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和验收不合格项目及投入生产和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过程中弄出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处20万以上10万元、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日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这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至20万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和使用，或者报请这个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第三个是这个焚烧废旧塑料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处罚，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法119条这个第二项这个规定，在这个人口集中地区和其他依法就是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焚烧这个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就是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的，由这个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这个监督管理部门，然后责令改正，对这个违法单位就是处以10000元的这个罚款，对个人处500块以上和2000块钱以下的这个罚款。
嗯，那刚刚也听了嘉宾介绍了这么多啊，这个罚的其实还是挺重的。那我们说这个废品塑料加工厂，它正确规范的处理这个废塑料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杨指导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哦，塑料回收就是将废旧塑料它回收过来，并将废塑料再利用的过程。废旧塑料回收的途径啊，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将塑料再生成同一品种的原料，或者分解成单体；另一种呢，就是将其制成可综合利用的其他原料或者能源。其中，直接再生成法是将废塑料经过清洗、破碎、塑化，直接加工成型，或者通过照例后加工成型的制品。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就是将废旧塑料啊回收上来后生产塑料颗粒进行销售。这种塑料颗粒呢，原料易得，收购价低，利润还比较高，市场的需求量也非常大。
嗯，那刚刚听到杨芝讲的这个内容非常专业啊，那我的理解就是废塑料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不是用来烧，而是废物利用再创价值，是这样吧？
是的。
嗯，其实我们以前听过一句名言啊，就是所谓废物就是放错了地方的财富，那这句话带有一定的哲理。那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废塑料啊，也是可以再创价值的，实际上呢，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评价一个人有没有用、有没有价值的时候，可能是以世俗的标准在评判，如果说换一个领域、换一种眼光，结果呢也可能会大不一样。啊，说的有点远啊，但是听一听还是很有道理的。回到我们的案例中，刚刚我们讲的是这个企业违规处理这个废塑料，那这种大批量的不按要求规范处理废弃物会对空气污染，我们的可想而知。那在我们生活中也偶尔会看到啊，有一些人他会在空地上对一些生活垃圾来进行焚烧，那个味道呢，相信闻过的人也是觉得够呛啊。那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会产生污染呢？
这个也是会造成污染的，因为这个生活垃圾普遍包含有那个食品包装袋，然后这个超市的这个提袋和这个废弃的橡胶制品等，这些物质如果说未经完全燃烧，也会产生这个严重损害人体健康的这个悬浮物。
嗯，所以说啊，首先我们的市民朋友要加强这个环保意识，要知道这个垃圾是不能够随便焚烧的。但同时，如果说我们的市民朋友在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可不可以向咱们市生态环境局来进行一个反映呢？
根据我市的这个相关文件的规定，如果说这类情况啊是由这个城管部门负责这个查处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气污染防治法，这个就是第119条第二项，就是说规定在人口这个集中地区或其他这个依法需要保护的区域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垃圾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或恶臭气体物质的，由这个县级人民政府确定这个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后，对单位处以这个1到10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处以500到2000的罚款。如果市民朋友在这个生活中遇到这个焚烧垃圾的问题，可以向那个城管部门反映，以便得到这个有效的处理。
嗯，也就是说在生活中我们遇到有人焚烧生活垃圾这块的话，是需要向城管部门去进行反映的，对吗？
啊，对的。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嘉宾的解答。
以身边的经典案例解读部门法律法规，
2014年4月至2020年，
以生动的律师说法推动百姓学法懂法，
在司法实践当中，就是说
以权威的政策解读推进全面依法治市，
各方都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定职责。
法治热线，您身边的法律顾问。
好的，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8.1 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型普法直播访谈栏目法治热线。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市生态环境局的嘉宾，那么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节目咨询电话825-1234、825-5678，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共同呢来一起探讨跟环境保护的相关事宜。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想问一下啊，在咱们保护生态环境的大前提下，这个废塑料回收企业他们将如何来发展呢？我们也请杨支队来谈谈您的看法。
好，作为一名生态环境的执法工作者，我们的职责就是打击各类环境违法的行为，保护生态环境。这几年呢，通过政策引导，回收体系缓慢向好。2016年，商务部会同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建建设部、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推广互联网加回收的创新模式，鼓励应用分拣加工新技术等，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2017年，环境保护部联合发展改革委等5部委印发了《关于联合开展电子废物、废轮胎、废塑料、废旧衣服、废家电拆解等再生利用行业清理整顿的通知》。这都是旨在加快国内的固体废物回收利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目前呢，我们咸宁市废塑料的回收主要以传统的物质回收系统进行，辅助以人工从垃圾或者其他渠道回收，集中后再进行分类然后加工处理的这种模式。这就导致了废旧塑料行业长期以来呈低水平的徘徊，这样的工业达不到要求，造成了对环境的污染。今年我们针对我市的废塑料回收行业的现状，我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方面呢，我们应当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废塑料回收利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让可持续发展的规模化及产业化的现代回收公司 替代原来那个污染环境的废旧塑料加工做法。在我们的执法过程中啊，就有比较好的例子，并且呢还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比如说重阳县呢，它在2017年就开展了废旧塑料加工行业环境问题的专项整治，对他们县的白蚁镇旗下那个废旧塑料加工作坊进行了强制拆除。另外一方面，为了解决废旧塑料回收利用的实际问题，通过鼓励与引导，在重阳县的经济开发区现在已经建成了一家就是生产塑料科技20000吨的塑料再生企业。
好的，也非常感谢杨志的介绍。那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现在有网友在咨询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有市民罗女士咨询说，上周在金泉湾小区旁边的一个空院子，听说以前是武警支队，那现在呢没有人住，有些市民将这个生活垃圾就直接在空院子里焚烧，那这个情况已经有2次了，还是白天，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不是该咱们生态环境局管。那刚刚嘉宾也有介绍啊，说这个问题应该如果是属于生活垃圾，就应该是城管局来管，是吗？李支队，
是的，刚才市民反映的是露天那个焚烧垃圾的问题。根据呢湖北省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19条第4款，在露天场地或者公共垃圾收集容器的焚烧树叶、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的，由市容环卫主管部门予以处理。如果市民发现了这种情况，我建议可以录个视频，是吧？或者拍个照作为证据，向当地的城管部门投诉。
好的。那么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在微信平台上给这位网友一个反馈。那李芝，说到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局啊，它的前身应该是环保局，对吧？那现在跟以前相比的话，职能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呢？
有变化的。原来环保局呢，我们主要是对污染防治和与辐射安全两个方面来执法。那么通过这次改革呢，进行那个职能整合，将生态保护也纳入了新的生态环境局的综合执法。那么通过这次改革呢，职能整合之后呢，我们实现了5个打通。一是划入了原国土部门的监督防止地下水污染的职责，打通了地上和地下。第二个是呢，划入了水利部门的组织编制水功能区划，包括设置管理流域水环境保护，打通了岸上和水里。三是划入原海洋局的海洋环境保护职责，打通了陆地和海洋。四是划入了原农业部门的监督指导农业灭源污染治理职责，打通了城市和农村。五是划入了发展改革委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职责，打通了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这就实现了5个打通。
好的，也非常感谢李支队的介绍。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生态环境局的嘉宾。那么大家在日常有废塑料回收、环境污染方面的问题有需要咨询的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参与热线825-1234、825-5678向我们反映。我们也将把您的疑问带给相关部门，向您提供法律解析。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会。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普法小讲堂。小姚，我前天在网上买了一个空调，回家试了以后感觉制冷效果不好，好想哭啊。
哭啥呀，赶紧去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好好学一学。
小姚，知道你博学多才，快点告诉我要怎么办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5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天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
太好了，那我赶紧去退货。
不过以后买东西还是要注意，有些商品是除外的。
那哪些商品除外呢？
第一，消费者定做的；第二，鲜活易腐的；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四，交付的报纸和期刊。
好的，明白了。今天的普法小讲堂就讲到这里，大家学到了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